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环其峰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诗篇第十七篇中的祷告第二讲。在上一次的分享中，我们讲大卫祈求的五方面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大卫的祷告。我将它分成两部分，第一，大卫描述那些来攻击他的人，第二，大卫向神的三个祈求。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一方面，大卫描述那些来攻击他的人。经文十七篇十到十二节说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，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，他们围困了我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推倒在地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在以上的祷告从六方面描述那些来攻击他的人。第一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，意思是他们的心被财富充满占据，冷酷无情，麻木不仁，却没有属灵的敏锐和辨别力。心被脂油包裹，用今天的表达是他们的心几乎都坏掉了，不能正常的工作。第二，他们的口说骄傲的话。你问人在什么时候骄傲，为什么会骄傲？回答，因为他的日子过得舒服，应有尽有，就自己登上宝座，藐视神，践踏人。骄傲的话自然就脱口而出，而骄傲的话是自大的话，是不感恩的话，是狂妄的话，是威胁的话，是叫人听了难受的话。第三，他们围困了我的脚步，意思是他们到处设下网罗，要逮捕我们，控制我们，剥夺我们的自由。他们向我们走来，越逼越近。第四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，这是一个非常逼真的描述，说明敌人已经在大卫的眼前，而且使用心理战术。他们先用凶狠的眼睛仇视大卫，要使大卫胆怯、惧怕、恐慌，心消化如水，跪下投降。第五，他像狮子急要抓食。前面大卫一直用复数他们，现在大卫使用第三人称单数他，说明这是仇敌的首领。这首领像凶狠残忍的狮子，见到大卫立刻要将他当场撕裂吞吃。这是多么可怕的场面，谁能脱离狮子疯狂的猛追和厉害的爪呢？第六，他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从大卫的这个祷告，他的仇敌不但有当面要撕裂吞吃他的狮子，也有那蹲伏在暗处的少壮狮子。他们的力气很大，虎视眈眈，眼睛紧盯大卫，预备随时来攻击他，毁坏他。这使大卫的处境更加不安全，更加危险，更加难以应付，因为他们蹲伏在暗处，跟踪在后头。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部分，大卫向神的三个祈求。大卫的第一个祈求在第十三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，求你起来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护我的命，脱离恶人。明显的，大卫的祈求可分五个部分。第一，他求告神的名耶和华，啊，这是宇宙间最美的名，是全地上最安慰的名。人呼求耶和华的名，心中就有依靠，有盼望，有力量，有快乐。第二，大卫求耶和华起来，就是从他荣耀的宝座上起来。哦，这是何等的祈求！耶和华起来意味着他要采取行动，要起来视察，要起来断定是非，要起来发出公义的判断，要起来安慰凡求告他的人。第三， 大卫求耶和华前去迎敌，这表达叫我们想起大卫年间作战的风格，就是双方各派出一个勇士做代表，一对一的搏斗，就像大卫与哥利亚搏斗。这里大卫的重点是耶和华是他的首选，是最杰出的勇士，敌人见到耶和华威严的面，必定吓坏了，立刻仓皇逃跑。第四，大卫求耶和华将仇敌打倒，这里大卫使用第三人称当数的他，应该是指敌方派出来的将领。大卫从以前的作战经验知道，将领一旦被击倒，敌方的整个军队就要溃败，四面奔逃。第五，大卫求耶和华用自己的刀救护他的命，脱离恶人。这里大卫强调不是用人的武器，乃是用神的武器。大卫也没有祈求神将对方毁灭，只求神将他的性命从恶人的手中拯救出来，还要保护他。现在我们看大卫的第二个祈求，经文十四节，大卫说：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弟兄姐妹，大卫这祈求与前面不一样，前面的祈求是耶和华亲自起来救他脱离恶人，现在的祈求是耶和华亲手救他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问这里指的世人是谁？为什么要脱离世人？回答：从上下文看，这些人看重今生，却不追求永恒，他们只要在今生得福，在今生舒服多一些，他们要拥有更多的金钱财富，要追求更多的物质享受，他们要子孙满堂，要将所积蓄的留给下一代和下下一代，所以他们以属地的眼前的短暂的东西为满足。这叫我们想起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所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，他只知积攒财物在地上，他要拆毁原来比较小的仓房，然后建造更大的。他追求自我享受、自我满足、自我陶醉，却不向神感恩，不为灵魂永恒的居所思想，不为有一天要站在神的面前交战做准备。他也不顾念那些饥寒交迫的人，不理睬周围有需要的人，他心中除了自己什么都没有，是无知的、短见的、自私的。对于这样的人，他们好像没有攻击人、伤害人或做出什么大的罪孽，但大卫祷告说：耶和华，求你亲手救我脱离他们。为什么要脱离他们呢？就是免得受他们的影响，像他们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很受大卫这个祷告关照。大卫意识到世俗的文化风俗、哲学思想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是纯属物质的，是自我中心的，是以人为本的，他们只要神赐福，却不寻求神，不与神建立关系，不尊重神，不顾念神对人的盼望，不珍惜神对人的爱，不要荣耀神。所以大卫说：耶和华，求你亲手救我脱离这些人，我若与这些人交往，我灵性的生命会受影响，会变得软弱、冷淡、倒退、离弃神，过不敬虔的生活，像罗德与敬畏神的亚伯拉罕分手，渐渐迁往江完城去。弟兄姐妹，大卫虽然在危难中，却不忘记观察世人，留意世俗，他禁止自己不被世俗侵蚀、腐败、腐烂冲走，他也为此求告神。这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，因为今天世俗的思潮对我们的冲击、挑战和引诱， 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加剧猛烈，我们更应该警惕，不可与世俗同流合污。要记得雅各书四章四节说，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，也要求神拯救我们。现在我们看大卫的第三个祈求，经文十七篇十五节，大卫说，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伟大的祷告，一个最好的祷告。以下我们看圣灵如何感动大卫，将这崇高的、荣耀的、至终的愿望表达出来。第一，大卫说，至于我，至于我是大卫要与世人划清界限，也要宣告自己的立场，要说出自己心中最深的渴慕。第二，大卫说，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，这是大卫崇高的信仰，超越的信仰。以下让我们看大卫怎么说，你这能明白他所拥有的盼望和喜乐。第一，你问大卫在什么地方或在什么条件下能见主的面呢？回答，在义中。你问这义是指什么？回答，是指因信耶和华而得的义，就像亚伯因信献祭与神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像挪亚蒙神的启示动了敬畏的心建造方舟，便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，又像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的应许就被神称义，新约的信徒也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。这样一直以来，人被称义都是因信靠神的结果。信徒有了从神来的义，就能承受神丰富的恩典，其中包括在义中见神的面。第二，见神的面是大卫一生的追求，是历代圣徒终极的渴慕，这是举世无双的福气。第三，大卫谨慎地强调我必，说明他将见神的面的意念是肯定的，是一定会实现的。约翰一书第三章二节也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作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第三，大卫说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大卫在前面说出他将见神之面的地方，现在他说出他将见神的面的时间。以下我们看大卫怎么说。第一，他说，我醒了的时候，这是指将来身体复活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见主面不是在睡梦中，不是在异象中，乃是在身体复活的时候，是在清醒之中。旧约有很多经文都用睡醒比喻圣徒将来的复活，例如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说，睡在尘埃中必有多人醒过来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三节，天使说，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除了但以理书，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诗篇十六篇十节，四十九篇十五节，一百三十九篇十七到十八节，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，都启示同样的真理。第二，大卫说，得见你的形象。得见你的形象，这表达在英文圣经几乎都被翻译为满有你的形象，可见大卫不但相信圣徒有一天会复活，他更相信复活的生命将满有神荣耀的形象。这就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的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第三，大卫说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弟兄姐妹， 这是诗篇十七篇的高潮。大卫对今生的荣华富贵没有恋慕，他盼望的是经过了死亡的黑夜之后，能看见那位坐在公义宝座上的神。盼望我们学习大卫，不以地上的子女财富为终极的满足，乃以在荣耀中与圣父圣子圣灵永远同在为满足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是因着爱，无人听见天使歌声；是因着爱，生命干净地诞生马槽里；是因着爱，圣经上赐独生子给世人；是因着爱，神永恒光辉照亮黑暗世界。耶稣我主，你的降生何等奇妙！耶稣我主，你的礼物珍贵，耶稣我主，你的权柄伸展到永远。耶稣我主，以慈爱传扬到万代。感谢我主，你的牺牲使我常流泪。